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的第十讲啊，我们的题目是圣灵的高抹啊。那我们有时候在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用高抹这个字来形容啊。那圣经上也讲到有叫做受高者啊，什么叫受高者？受高者就是被高抹的吧哈。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应验了以赛亚书的所说的话，61章讲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那个膏抹的意思，就是圣灵来膏抹我们啊。那膏抹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讲到说一个人受膏，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啊，不知道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可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讲到膏油啊倒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能力浇灌，
能力浇灌还代表什么？就像亚伦的头上，对不对？那个油，贵重的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油膏抹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从上头来的啊。所以这个职分，这个权柄是上面给的，然后呢是往下，对。然后油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油就是代表圣灵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讲圣灵啊，所以职分是神给的，能力啊，我们讲圣灵来的话，我们就得到能力，能力也是神给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膏油膏抹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是神所命定的啊。那这个世界上受膏的人多不多？不多啊，只有几个。啊我们看在旧约里面就好像不多哈、哦，哪些人要受膏？在旧约的时代，
君王
啊，还有祭司哈、啊，祭司都要受膏嘛。对，我们有时候讲祭司受膏的祭司啊，还有王嘛，对不对？因为这个职分、这个权柄从神来的啊。那旧约就这么几个特别的职分啊。那新约呢？新约的受膏者是谁？啊，就是耶稣。那耶稣不在了，那新约还有谁受膏的？已经没有君王了，已经没有祭司了，有没有？有没有君王？君王还在不在？还在啊，我们都是自己的王，是不是？有没有祭司？祭司哪些人做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哈。我们基督徒叫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金尊的祭司。基督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基督，我们讲基督的意思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基督它是希腊文，是在新约时代用希腊文写的哈、啊。我们念起来叫基督 Christos 啊，我们翻译成基督。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称为什么？称为弥赛亚啊。所以我们看几个经文，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个东西哈。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什么叫基督，基督翻译出来哈，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的意思哈。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安德烈跟他的哥哥讲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哈，在第1章的第41节哈。那后面有一个小字，就是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有没有？好，那弥赛亚什么意思呢？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我们看那受膏者念起来就是弥赛亚，啊，在希伯来文，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受膏者的哈。所以最早出现这个受膏者的这个字哈，是在撒母耳记上2章啊。所以受膏者弥赛亚或者基督这个最早出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章，所以今天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啊看到这个受膏是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圣灵的膏抹啊。你看第2章的第35节啊，第2章35节是讲到撒母耳啊，他这个将来他的职分是什么，他要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哈，在第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的 面前，有没有看到那个受膏者啊？还有几个地方讲到受膏者啊，那这个字就是弥赛亚，记得哈，那受膏者是弥赛亚。然后最有名的一个诗篇叫做诗篇的第二篇啊，大家可以翻开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这个叫做弥赛亚的诗篇，为什么叫弥赛亚的诗篇？因为这当中有一个弥受膏者这个字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什么？他的受膏者，有没有看到这个受膏者弥赛亚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弥赛亚啊？然后后面讲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绑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啊，捆绑绑锁，这个就是不要神在他们身上来做王。因为弥赛亚的用意，神立了一个弥赛亚用意，就是他要来做王的啊。所以有一个人要跟你说，哎，我要做你的王，你要欢不欢迎他啊？我要做你的王，我们当然不要，你是谁啊？对不对？可是哎，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决志祷告怎么说？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还有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对不对？做我生命的王啊！可是真的他来的时候，耶稣来啊，那位要做王的那个啊，记不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有东方的博士来说，哎，那个生来要做王的那个在哪里？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想到哇，弥赛亚来了，我们欢迎他，然后他来做我们的王，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哈。全城的人都不安，后来就希律就去害他啊。然后你看在，所以我们去抵挡受膏者，抵挡这个王的时候，这个天上就必嗤笑，对不对？神就笑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哈，我要立他做王，你们怎么还不欢迎他呢？啊，然后第五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神要立那个受膏者，他是要来做王的啊。但接下来讲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受膏者是神所立的，但是我们的反应啊。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啊，在那边讲道的时候，讲到他就引用这个经文，就说耶稣来了，你们都反对他，你抵挡他，谁反对他呢？希律，对不对？反对他，本丢比拉多也反对他，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反对他，外邦人都反对他，就是应验了这边所讲的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啊，我们都不要他来做王啊。那但是呢，这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要他做王。那他是谁呢？他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最终他会不会做王呢？他会啊，他的国度要一直到永远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啊，神给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的，那这个所讲的也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受膏的一个含义讲到说，这个职分是神所给的啊。那在旧约的时候，是君王需要受膏，然后祭司需要受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职分是神给的，是为神在做事啊。那同样，神要是膏抹一个人的时候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个人生命会改变。本来很害羞的，怎么样就不害羞了哈？本来讲话是结结巴巴的，结果呢，哇，神的灵在他身上，他讲话就不一样哈，很有能力。你看摩西啊，摩西蒙召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拙口笨舌哈。拙口笨舌是什么意思？结巴的哈，我讲话都讲不清楚，那怎么可能呢哈？但是如果神膏抹你的时候，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给你一个职分，他就是神的灵就在你身上，你就会不一样啊。那旧约的时候是被神选召的人才有这个特权啊。那在新约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得到能力啊。让我们不只是他给我们这个职分，他也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去做啊。那还有一个是权柄啊，我们讲祭司啊，祭司的职分是什么？是做教导的，教导神的律法，教导百姓啊，然后为神献祭等等啊，讲解属灵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祭司的这个职分，好像我们现在新约的教师，对不对啊？旧约的祭司利未人要教导律法啊，那新约的呢，有没有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哈，那但是呢，就是啊，我们讲解神的话啊，我们为什么讲到说要读圣经？人家问我们信仰啊，这个得救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温和的话来回答他们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神给我们这个高模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哈，我们讲说也有君王的高模，君王的高模跟祭司的高模就不一样了哈。祭司要的就是你要明白神的话啊。那君王的高模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权柄能力，你要能够治理事哈，你要懂得治理哈。哎，有人哈，他不适合做领袖哈，他适合做参谋啊，他会策划等等的哈。可是君王呢，你要做个决定，你要有个权柄啊，你讲话会不一样的啊。那如果神把这个君王的高模给你的话，哎呀，我这个人很害羞啊，我什么事情叫我做决定都很困难。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要做决定很困难的？有人做决定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人家帮他安排好的。摄影教会做决定太难了，对不对？哎，有人问你说今天要吃什么？哎呀，我都不知道，都好吧？啊，像我要做决定就很难。你问我说想吃什么东西啊？我说太难了，对不对？太太把我打理得好好的，每一餐，哎，他，我除了放在桌子上的食物我一概不吃，你给我弄好了，叫我做决定，我要吃什么，西餐也好，中餐也好。所以有一些人怎么样，从小生长的环境有一个叫做什么做决定的恐惧症，你叫他做决定太很难啊。有人不是啊，有人很喜欢做决定啊，所以表示这个人很适合做我，一切听我的啊。有人有这种领袖的魅力啊，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可是哎，你平常这个很喜欢做决定啊，干嘛？可是神没有把君王的高模给你的话，那你也不行，对不对？那平常你很害羞，不想做决定的，那忽然神把君王高模给你的话，你要不要做决定？要啊，哈！你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班长啊？做班长哇，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啊，我小时候第一次被当选当班长的时候，我也慌了，哎呦，怎么说这班长你知道跟平常不一样啊？你要带领这个。班上的同学啊，你讲话什么都不一样。平常在台下啊，底下习惯了，一下忽然你到这个位置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当领袖是很好做的。你看第一个被高抹做以色列王的是扫罗，对不对？你说扫罗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很有主见，还有很有决心，很有毅力？你看他找驴子你就知道哈，他一点主见都没有，都听他仆人啊，仆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哎，我不知道怎么做，仆人告诉他，哎，可以去找他。可以去哪里啊？他就跟着仆人走啊。那个人是他的仆人，但是他全部都听他的话啊。显然这个人很，就是不是很有主见的人嘛。啊，到后来被选了，哎，抓抽签，哎，就是扫罗你啊，你长那么高大啊，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大家很高兴。结果哎，怎么不见了？他跑哪里去了？他躲到楼子里面去嘛，表示他很害羞。哎呀，他很不习惯啊。但是没办法了，你被拣选当王了之后呢？你就硬着头皮哈，但没关系哈，神就让他改变哈。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当神高抹他的时候哈，撒母耳高抹他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新心，他就成了一个新人哈。所以这就是意思说哈，我们得着圣灵的高抹之后，我们生命就会改变哈。那记得高抹这个东西是神所命定的，神所量的哈。如果神把这个职分给你，他一定会给你那个权柄，给你能力啊。所以为什么讲到圣灵啊？圣灵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寻常的百姓，寻常人了，对不对？那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对，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使命好不好干？做得到做不到？凭着我们做不到，但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那就可以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啊。好，所以我们今天会从撒母耳记上下哈，从这里看圣灵做工的做事的法则哈。那很多会提到大卫哈，之前会提到扫罗哈，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哈。那我们看讲义，我们把这个都整理在讲义里面了哈。啊，你看神为他的子民预备救主哈，他称为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抹的那个哈。在旧约的传统，那个祭司王都要用油来膏抹他哈。那希腊文称为基督啊，那旧约的受膏者就是神所膏立的王。那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是在撒母耳记上啊，那神呼召先知要行在受膏者的前面啊。 那祭司在圣所服事也被称为受膏的祭司，表示你这个职分哈不是自己取的哈。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要做祭司哈。如果神没有膏你的话，神没有指定你做，你可不可以做？不行哈。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原则哈，一定是神给的。然后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膏抹他啊，使他得到权柄能力服事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哈。然后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能够行神迹奇事哈。然后真的这个圣灵膏抹耶稣的时候，他就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啊。这个权柄能力就是圣灵的给他的哈。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神用圣灵膏拿撒了人耶稣。所以膏抹这个一方面是职分，一方面是一个权柄跟能力啊。那撒母耳记它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中最先被膏的有扫罗王哈，然后后来有大卫王，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神的受膏者哈，一切的权柄记得哈，都是从神来的哈。受膏的意思表示权柄是从上头来的啊。那奥巴马是不是神的受膏者啊？萨达姆胡塞因是不是神的受膏者啊？那些邪恶的王是不是？是啊，因为权柄是从他来的嘛啊。撒旦被称为什么？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记不记得哈？在以西结书28章那边提到哈。撒旦他也是哈，这个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所以还有一个也被称为这个受膏者啊。我们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有一个王叫古列王，对不对？古列王他是个外邦的王嘛，可是外邦的王，圣以赛亚怎么说？在45章啊第1节，好，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对不对？居鲁士或者塞鲁士啊 ，Cyrus， 这很有名哈、啊。波斯的最有名的王，你问一个波斯人啊，你讲到 Cyrus， 他们都认识啊。我也是这个讲到说，有一个波斯人哈、啊，伊朗人，到我们英文部的那边聚会，然后说，哎，一讲到 Cyrus， 哦，他就知道了哈。Cyrus 就是古列，哎，你们知道啊，这个 Cyrus 记在我们圣经上，因为他还不信主。他说，哎，他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哇，拿圣经给他，哇，真的很 surprise 啊，竟然啊，他们的民族英雄这个王啊，被记载在古列上，圣经上啊，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有没有？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啊，我要按放松列王的腰带等等的。所以每一个上台的总统啊，不要以为说哇他很厉害，你知道蔡英文是不是神所膏的？我们要承认是，不管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哈，啊，习近平是不是？是啊，对。那还有谁？下一任我们的总统，美国总统是谁啊？
不是啊，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去看，反正如果他一被选上的话，肯定就是神所膏的哈。有人讲说，哎，就像是谁？虽然这个人他表现的啊，不像是个基督徒。我们想，美国总统肯定要像基督徒嘛，就像布什啊，或者是以前的那些总统，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规规矩矩的嘛，对不对？怎么会找一个看起来不像基督徒的？他虽然自称他是基督徒哈，可是呢，偏偏怎么样？神却高抹他，神会高古列。古列他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他是拜偶像了，他是做怎么样？可是呢？也是神所高的啊，所以记得你对于美国总统好，你不要以为说一定要非要基督徒不可，最好是牧师的儿子，最好做牧师，都好不一定啊。那这个人看起来花心或者怎么样子啊，但是神要高抹他，人家挡得了他，挡不了他，可能就挡不了他啊。所以你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世局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哈，神做事的法则有它的意义啊。你看，连撒旦也是神所膏的，啊，包括所有发生的事。我后来定义什么叫受膏者，你知道吗？我是不是受膏者？你们教会的牧师是不是受膏者？
是，
是受膏者哈。你们要怎么样对待受膏者哈？大 大卫怎么样面对扫罗啊？扫罗在逼迫大卫的时候，对不对？大卫哇，有几次扫罗落在他的手中，哇，这个人逼迫我啊，把我害得那么惨，对吧？他现在在我手中啊，他想杀我，现在我杀了他怎么样？我就快快乐乐嘛，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嘛。结果大卫有没有去杀他？没有，他旁边的人说：“哎，我杀了他，你的事情就解决了嘛。”结果大卫怎么说？我不敢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到哈，神所量给你的这个事情哈，是不是神命定的？那是不是神高抹的？所以这个人在你旁边哇，很讨厌，对不对？你要不要把他除掉？你要把他除掉的话，就是你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对这个的有个正确的态度啊，你就不一样。好，你看，所以我们知道一切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受膏的意思就是啊，上头来的权柄啊，包括我们地上所有的权柄啊，政治的，你家里的权柄，你的老公是不是神的受膏者？如果你相信是神量给你的，那就是接受了啊。那膏油就代表圣灵，神不只赐下职分，也赐下权柄能力，使他能够胜任啊，真的成为神的受膏者。那刚才我们所讲到说，在旧约里面啊，其实主要有三个职分，一个叫君王，对不对？一个叫祭司，这两个是要受膏的啊。那另外一个叫先知，那先知也是受膏哈。通常我们不讲说真的用油膏抹哈，那我们说是灵在膏抹他哈。那所以他才能够行神迹奇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祭司、君王、哈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啊。那在新约时代没有君王了。啊，也没有名义上的有行职的祭司哈、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的这个主要的职分，其实也是有三个，第一个是使徒，一个先知，还有教师哈、啊，所以就好像祭司、君王跟啊先知是一样的哈、啊，那他们要牧养神的羊群，君王在旧约的时候，神设立君王来管理他的百姓，来治理他的国哈、啊，那在新约的话呢，是使徒奉差遣他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到说，现在好像没有使徒，但是其实还是有那个使徒的职分啊，给你有一个权柄，让你可以去建立教会，就像旧约的王一样啊，你有一个魅力啊。有人讲到说，哎，这个人有领袖的魅力，那这个就好像是君王一样，哎，我们跟随这个人哈、啊，那这个人好像就像一个在新约上来讲，意义上来讲叫使徒啊。那另外一个是祭司哈，那在旧约是讲到负责献祭礼拜的事哈，也要教导百姓律法。那新约的话就讲到教师啊，我们在讲解圣经，所以在教会里面会有牧师、教师，那就叫圣徒来明白神的道，也要教训他们遵守啊。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那另外一个是先知，旧约的先知是从神领受异象、异梦，他说预言，对不对？啊。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从神领受这个话语啊。那跟君王跟祭司有点不一样。那新约的圣徒，我们说哈，我们是祭司，对不对？圣徒皆祭司，我们也是君王啊。我们有王的膏抹，因为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跟他在一起，与他一同做王。那同样的，我们也有先知的哈。讲到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使徒行传》那边讲提到哈，当啊我。末后的时候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少年人要什么说预言哈、啊，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所以这个异梦异象，在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啊。所以这个一方面是提到当时他们的职分，一方面也提到我们现在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啊，神也会带领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让神来带领我们啊，或者说神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托付给我们的话啊，我们这个东西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们进到一个服事的领域里面啊，你们就需要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老米勒牧师教会聚会啊，哇，天天奢华宴乐啊，属灵上的奢华宴乐啊，在那边太棒了啊，一个牧师在那边讲道，哇，带下神的同在，哇，我们底下的人怎么样？很满足了，我还需要什么啊？就张口等着来，你来供应我们，来喂养我们呢、啊？啊，讲说你要准备讲到我，那是你的时间，那很辛苦啊，对不对？你要从神里面领受话，你要花很大的那个精力去做这样子。那老米勒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说，有一天你们都会离开这里啊，他已经做了预言哈、啊， 以后这个餐你们吃不到了，吃不到怎么样？你们要自己啊，肯定要进到你们服侍的工厂或者在哪里啊。而你们现在哈、啊、在这里聚会，你们不会想到说想要从神得到恩膏，可是有一天你们进到服侍的领域的时候啊，你们会跟神求恩膏，你们会跟神求膏抹。如果你现在服侍发现，哎呀，我现在开始要讲到没有神的话，哎呀，我现在要教导不知道怎么讲啊，那不行啊，你不能讲，你要从神那边领受话语。所以他说，因为神呼召我们要去喂养他的百姓，这东西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啊。所以一旦你进到服事的场合的时候啊，你会可能到一个地步，你就会渴望要得到这个膏抹啊。你没有这个膏抹，你就没有办法服事啊。可是神又把你量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你硬着头皮，那怎么办？只好拼命来向他求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讲的啊，有一天可能你们预备要服事的时候，你们要从神那边去领受膏抹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神选立王啊，那我们知道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包括外邦的君王，包括撒旦啊，都是神所高的，职分跟能力也是神所赐的啊。所以神他立王，他也会废王，对不对啊？扫罗刚开始神立了扫罗，后来神也后悔啊，他就把他废掉了啊。在属灵上来讲，他已经神已经不把他当作王了啊。可是，在有行职的这个领域里面，他还是以色列的王啊。那我们刚开始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得着这个王啊？是神定义要给他们的，还是以色列人跟神求的？以色列人跟神求的哈。刚开始是他们要求一个王，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哇，邻国那些摩押、以东啊、啊亚门，他们都有王，贝利斯也有王在那里哈、啊。所以哇，有王的话，这个行政这个工作哈、啊。就很有效率，国家就会强盛，所以他们就求神立王。但他们求神立王有一个意义哈，神说其实他们不是哈要求王，他们意思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其实哈我就是他们的王，你遵行神的律法，神就祝福你啊，你就强盛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强盛呢？就是因为你没有顺从我的律例典章啊。所以重点是你要强盛，不是要一个王你才强盛，别国好像是这个样子嘛。但你要强盛，其实是你就要遵行神的话，神就祝福你哈。敌人来攻打你的话，他会从七条路回去嘛，啊，被逃走。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王啊，他们要求立王，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就是他们不要神做王。四世纪最后有那一句话是怎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啊任意而行啊。那同样的圣徒哈、啊、我们讲到说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做我们的王，但是我们要不要让他做王呢？啊，我们要让他做王啊，但是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不让他做王，我找一个牧师来带领我啊，那这样子我会得到祝福啊，不是哈、啊。每一个人其实都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作王掌权。那如果我们圣徒随从自己的情欲，我们不顺从圣灵，那这样子的意义上来讲，也是我们不要神作王啊。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啊，神引导我们，只要我们顺从圣灵，就是让神来作王啊。那但是呢，神还是答应他们，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王。那这个王就是我们看到的扫罗王哈。那我们知道说神他使人高升也使人降卑，他立王他也废王啊。你看但以理书那边讲，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啊，这个王不只是外在有形质的王，其实王就在我们的心里啊，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神在那里做王的话啊，那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徒有了圣灵，我们就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我们要顺从圣灵，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哈，不在乎说你才加入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兴旺或者是什么的哈，而是真实的我们要让神作王。那后来神所拣选的叫做扫罗哈，那神拣选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我们知道扫罗原来他是一个寻常人哈，很平常的一个人，个子比较高一点哈、啊，比较高了一个头啊。那瘦高之后呢，他就成为大能的勇士。他本来很害羞，对不对？可是瘦高之后，哇，他大大的发怒啊，然后开始这个 很多人就跟随他哈。所以当圣灵从天浇灌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的能力就像那些使徒们，彼得哈，你看彼得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不过一个渔夫嘛，没有学问啊，啊，也需要带一个翻译啊，他也可能是文盲哈，不认识字等等的，不认识希腊文哈，亚兰文可能知道哈。所以当圣灵从天浇灌的时候，圣徒就必得着能力，能够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膏者啊，但是一定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啊。那所以扫罗他受膏的时候啊，撒母耳给他膏抹，那他就做王了，他就是神的受膏者啊。那所以大卫他看扫罗也是一样，哇，神的膏抹在他身上啊，所以他不敢去下手害他。所以同样的啊，我们看我，你是受膏者，他也是受膏者啊，我也是受膏者，每一个人都是受膏者，对。所以怎么样，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要不要攻击他？不要，不能攻击他，对不对？可不可以论断他？不可以论断他，连论断都不可以哈。所以记得哈，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功课是什么？不可以论断，不可以攻击他弟兄。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自有他的主人啊，可以去管教他、管训他。所以保罗在大卫在面对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这个人我不能去害他，但他这个人以后将来神怎么处置他，也许他在战场死了会吗？那让神来做啊，所以他万万不敢去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记得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人哇，实在是很坏，对不对？这个这么明显做这么坏的事情，就像扫罗很明显做了那些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大卫还是不敢去攻击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同样的要学习一个功课哈，不要去论断，即使明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哈。那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你学习到这个功课，那就不一样，表示你尊重神哈。所以为什么保罗也讲说，不要自己伸冤，对不对？听凭主怒，你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咒诅的话从你口中出来的话，哇，你的圣灵，你身上的灵可能就不见了啊！因为真正里面有圣灵的人，你不会这样子，神会管制我们的舌头啊。所以这是一个学习，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受膏者，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的都是受膏者啊，包括奥巴马也是受膏者，你不要乱批评奥巴马啊。所以，除非神感动你。对不对啊？不然的话，不该说的话不要随便说哈。那同样的，我们看扫罗受膏以后哈，他就大大的感动。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哈，他受膏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哈。我们讲到说，神会给我们一颗新心，对不对？会把他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除掉我们的肉心啊，除掉我们的实心，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在第十章的第六节哈，他说，这撒母耳跟扫罗所说的话啊，耶和华的灵必什么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什么新人，对不对？哇，我们不是也成为新人吗？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呐啊。好，接下来啊，第九节，扫罗转离开撒母耳的时候，神就赐他一个什么新心，有没有？好，当一切这个兆头都应验了。然后第十节，有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那里受感说话啊。然后人家说，哇，扫罗也是先知吗？啊，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语哈，就说扫罗也是个先知吗？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先知嘛，对不对？啊。我们哎，有人说哎，你也是先知吗？你也是先知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哈，就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改变他的时候，原来他很害羞，原来他很软弱的哈，原来他没有这优柔寡断的，可是他就神给他一个新心啊，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同样的，我们讲到圣徒啊，从圣灵得生的话，对不对？我们就不再是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哈。我们得着新心跟心灵，成为新造的人。以西结书这个我们常常引用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哈，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哈，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整个都会改变，个性可以改变，性情可以改变啊，能力也会改变啊。 那他就得到这个领导的权柄，因为这是王的高抹在他身上啊。所以如果神带领你做小组长啊，你可以跟神求什么？
能力，
王的高抹，神啊，把那个大卫的不要扫罗的，大卫的高抹在我的身上啊。我们看大卫是神所高的王，扫罗也是神所高的王，可是这两个结局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表示说圣灵在你身上有可能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哎，像大卫的情况，有一种情况像扫罗的情况。扫罗的情况是什么？他不遵行神的命令，对不对？神的灵在我身上，我要不要遵行神的命令？要哈。如果你遵行神的命令的话，哇，神就喜悦你，对不对？一直跟你同在。你不遵行神的命令，最后的结果呢？那就被废了，神就厌弃你做王嘛，啊，然后最后呢，神的灵就会离开你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哈。可是神把这个权柄给你的时候哈，把这个灵给你的时候哈，特别是讲到君王的高抹在你身上，你就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哈。所以神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也感动跟随他的人啊。神会感动有些人会跟随你，这很奇妙的啊。扫罗一个不起眼的人哈，忽然哎，神就感动有一帮人去跟随他哈。在第十章二十六节那边提到哈，十一章第六节也讲到哈。所以他就会大大感动，原来他是一个很害羞的，哇，开始就有能力了。他一发脾气哈，如果你没有权柄能力，你发脾气有没有用啊？你没用，你发脾气就好像是你在野狗在叫，人家都不甩你哈。哎，可是如果这个人有权柄能力啊，哇，他一生气哈，你看到金正恩哈，金正恩是不是神所高的？啊，我们也说是吧，就像撒旦是神所高的，我们只能这样说哈。哎，他生气起来怎么样？哇，可能大家都很怕他哈。你知道最怕金正恩的是谁啊？你知道金正恩手下的第二号人物最怕他，对不对？啊，因为常常第二号人物被他砍下来哈。所以你看到一个新闻讲到说，一个第二号人物他是很有实权的，对不对？掌握兵权的等等的。有一次他在视察。金正恩视察，他陪着他视察，结果走，他没有注意到，哎，金正恩要走在前面嘛。金正恩后来脚步慢了，他不晓得，他不知道看哪里，他就走过去，哎，发现他超过金正恩的前面，然后呢，哇，这报纸有个标题哈，第二号人物吓破胆，你看，哦，他那个表情，那种非常惊慌，哦，赶快停下来，啊，让他走在前面哈，哦，第二号人物吓破胆，为什么？因为他。超过了他，哪一天他不高兴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暴君啊，你不要惹他发怒啊。扫罗他一发怒，哇，那不得了啊！所以这个他的仇敌就这个以色列仇敌就被打败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是这样子啊，神会感动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力。同样的，我们要为神的百姓征战，扫罗也是为以色列民征战啊。那这个也是神所量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讲到哈，神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羊群就是神的百姓啊，我们要警醒，因为有很多的豺狼等等的啊，所以记得哈，我们如果发现哎，你看到这个人好像一直被撒旦捆绑啊，或者是遭遇到一些事情，那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发怒或干嘛哈，哎，表示说你开始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负担啊，你就顺着那个东西去祷告。你神把这个权柄给你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你就可以帮助让他从这个仇敌的手中给救回来。那但是扫罗好景不长，因为神吩咐他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做，这个扫罗他不遵行神的命令，最后呢神就怎么样，神就后悔。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神后悔，神后悔的结果呢，好，神的灵就离开他，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神到底会后悔还是不会后悔啊？神一方面来讲会后悔，因为圣经上好几个地方讲说神就后悔，对不对？神后悔在地上造人啊，在创世纪第六章那边提到，还有神后悔啊，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啊，在约拿书也提到很多。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神的后悔，神会不会后悔呢？好像是神后悔，因为这里有讲，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第十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哈，我立扫罗为王怎么样？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啊。我们基督徒蒙召是不是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们是不是蒙召要去遵从神、跟从神？对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现在神的力在我身上，哎，我有个王的高抹。 但是有一天如果你不遵行神的命令，你不跟从神，你的结局可能会怎么样？会像扫罗一样，有可能会像扫罗一样哈。所以他就怎么样，神就说我厌弃他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第二十三节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相等，王梗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啊。因为神其实喜悦人听他的命令，你不在乎你为他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扫罗说你看我征战了，好打败了，然后呢把敌人打败，然后把那牛羊献祭给你，上好的牛羊呢，神喜不喜悦？神不喜悦啊。他说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啊。所以不在乎我们侍奉神啊，很多人侍奉神他觉得说哎呀我还是跟神同在，但不一定啊。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进天国，对不对？进神的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不是啊。你传道，哎，我是个传道人，我可不可以进天国？不一定啊。医病，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不是讲到，到那时啊，有很多人啊，说，哎，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神有没有说你可以进来？不行，我说作恶的离开我去。所以有可能我们服侍神，就像扫罗一样哈。不是神，可是你却不能进神的国。进神的国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遵行他的命令。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所以我们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我们要遵从他，遵行他的命令，我们要跟从他。所以耶稣也讲说哈，有一个人他是永远不会失落的啊，啊，属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我的声音意思就是遵从啊，遵行我的命令，然后呢我的羊也跟从我。所以这是灵你必须要加上的条件。你不要以为说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保证一定啊能够进到神的国，不一定啊。扫罗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从扫罗身上在提醒我们啊，扫罗跟大卫一样都是被神高牧的，神的灵也感动他们啊。那不一样的地方是扫罗他不遵行神的命令，然后他犯罪的时候呢他并不悔改。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他只是希望撒母耳在人的面前抬举他，他没有真心的悔改哈，所以神就后悔了啊。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神他绝不后悔哈。如果你注意看，都是同一章哈，一个是十五章的第十一节讲说我后悔了啊，可是呢，我们又看到神他窘非人断不知说谎哈，他也不知后悔，在第二十九节哈。十五章二十九节，那他说神绝不后悔，所以这两个都是在同一章，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其实呢，神他其实是不后悔的。可是我们说神为什么会后悔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人他转离开神的时候，神本来要祝福我们，哎，神就后悔了，神就不祝福。所以问题在神是不变的，但人变了。所以感觉上好像神后悔，哎，神啊，你不是一直祝福我吗？怎么现在不祝福我了？那是不是是不是神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现在说，哎，神也是一样，神是公义圣洁，你犯罪了，神是要惩罚你了，哎，忽然呢，哎，你就悔改了，结果神就又后悔了，怎么样？本来说要惩罚，本来要降灾的，怎么样？神就不降灾，神就赐福啊。所以我们看真正的啊，圣徒，如果我们向神认罪啊，神他。哎，会后悔。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转离开神的话，哎，神也后悔啊。但是其实呢，神他真正他是不会后悔，他是不改变的神，只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所以看起来好像神后悔了。所以后来的结果我们看，就是有恶魔，神的灵就离开他啊。你看在第十六章哈，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哈，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啊，有恶魔从他那里啊来扰乱他。神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呢？啊，新约哈，也是我们的教导讲，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开我们啊。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有哈，圣灵赐下来，他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不只是要与我们同在，他也要什么？住在我们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遵行他的话，我们若爱他，遵行他的命令，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他就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犯罪的话， 圣洁的灵不会住在有罪的人身上，他离开我们呢，但是他还是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灵会离开，在新约的时候是讲到他的离开是从我们的里面离开，但是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在外面，他在旁边等着我们悔改。我们若悔改，他会不会再进来？会哈。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要把它掌握住哈。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扫罗犯罪之后圣灵就离开他，这是一个原则哈。那如果神的灵离开你的话，恶魔就会来搅扰他啊。这个恶魔也是从神来的，记得哈，都是全部都在神的那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你就不会看到哎呦怎么恶魔从神那边来哈，这个东西不奇怪哈，因为这是神的命定。那在新约讲了一件事情啊，新约耶稣讲了一个事情，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鬼被赶出去，对不对？鬼被赶出去之后呢，这个鬼跑哪里去？他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哎呀我找不到一个地方，那他会想什么？哎，我从那里被赶出去，我再去看看嘛，再看看我那个旧家啊，看那边情况如何。结果他回去一看，结果发现那里怎么样？那里面打扫干净，可是里面空闲，意思说里面是怎么样？没有主人，没有主人，哎，空房子在那里，哎，我当初从这里出来，如果现在有主人，我当然不方便进去嘛，啊，结果里面打扫干净，里面是空的，既然没有主人，怎么样？我就再住进去了。以前一个人在那边被赶出去哈，要先找七个比我更厉害的，比较不会被赶出去哈，所以找七个比他更厉害去了啊，所以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恶魔怎么会过去？是因为你里面没有主人。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个主人的话，恶魔会不会去搅扰我们？不会啊。所以扫罗的问题是因为神的灵离开他，所以这个恶魔就可以过去了。所以在圣徒，我们讲新约圣徒来讲，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如果故意犯罪啊，在希伯来书那边说啊，我们就亵慢施恩的灵，对不对？我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前面更糟糕，先前更糟糕啊。我们如果已经知道了这个真道，我们还是犯罪，就像是猪，对不对？啊，洗好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面去打滚，彼得后书那边形容哈，所以情况会更糟糕。所以不要以为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没有问题。扫罗的这个例子就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也是，哎，扫罗虽然灵离开他哈，他其实并不怎么在乎，对不对？他在乎的是什么？你要在人的面前来抬举我，我做这个王位还有做得稳就好了嘛。神并没有把他的王位拿掉，对不对？神让他继续做王啊。所以扫罗虽然失去神的同在，可是他的权柄仍然在，他仍然作王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讲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提到二十九节啊。所以有可能你有恩赐还在你身上，哇，讲道还是有恩赐啊。你有看到哎，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很不错啊，对，扎到人的心，哎，医病赶鬼啊，有很多的恩赐在那里。可是这牧师做了一些坏事之后呢，别人不知道，对，可是牧师做了坏事是，哎呀，犯罪了，想说我讲道一定是没有能力了，我这个恩赐可能没有了，哎，结果发现，哎，恩赐还在，哇，讲道人家还很感动，哎，这个，哎，以为什么神还与我同在，但其实是恩赐能力还在那里，可是神的同在已经没有了，神的灵。所以我们看扫罗的情形这样子，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还在那里，人家还在跟随他，对，跟随他的就跟他一起灭亡啊。那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我们讲到服侍，你会服侍不一定能进天国，刚才我们所讲的啊，你传道医病啊，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不代表你一定可以进天国啊。所以这要我们分开来看啊。所以这是扫罗的例子。那另外一个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有另外的想法啊。所以神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知道扫罗啊这个人不行啊，我选召你做王，你当然要以身作则啊，你要顺从神的话。所以在扫罗第一次啊犯罪的时候，再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因为扫罗没有遵行撒母耳跟他所讲的啊。那在第十四节啊，十三节那边讲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一切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对不对？哇，其实很简单哈，我们要让神常常在我们里面，天国在我们里面不离开，你就遵行神的话啊，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第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什么合他心意的人啊，然后立他百姓的君啊，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哇，我们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遵行神的话，你的国位你的王位就必长久，你不遵行神就厌弃你啊。合神心意的啊，圣经上讲到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我们是不是合神心意？你想不想做合神心意的？到底怎么样的情况是合神心意？大卫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哇，他做的坏事比我还多，还坏嘛，对不对？我还没有做那么坏事。其实你说扫罗做的坏事跟大卫的坏事比起来，哪一个比较严重？扫罗做的坏事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没有叫他献祭，他去献祭嘛；第二件事情是神叫他把他之后灭绝，他保留了一些嘛，对不对？哇，怎么那么严重？可是大卫做的坏事，你看。杀人，对不对？哇，很诡诈，对不对？哇，用很多种手段，那个手段，这个太坏了嘛，对不对？奸淫，对不对？那种事情啊，大卫其实常常不洁净啊，做了很多不洁净的事。哎，可是他是合神心意的，哇，神怎么看人啊？所以记得哈，神看人跟我们看的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说哇，这个人很体面，这个神一定看中他，哎，不一定。啊，神有个原则，他说人所看为尊贵的，神却看为可憎哈。那大卫是很真实的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合神心意的是指着什么啊？其实很简单，在保罗就提到这个合神心意的，他把解释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只知道合神心意的是大卫哈、啊，到底合神心意是指的什么呢？在保罗在提到大卫的时候，他说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那他说在第二十六节在二十二节哈，他说他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什么合我心意的人，然后呢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哦。然后原来这么简单哈，合神心意，什么叫合神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听到他的命令，哇，你说简不简单？好难啊！以前那个有个老师母啊，讲到说哇，他生命很不一样啊，跟着老牧师一起服侍，人家说哇，你生命这么美啊！老牧师在那边这个服侍的时候，后来讲说，哎，你也为我们这群年轻的师母们啊，讲讲你的秘诀啊，你为什么跟神的关系那么好，神的恩典祝福为什么在你身上那么多？哎，他就讲一堂课，讲一堂课只讲一件事情，很简单啊，啊。其实不难呐、啊，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就那些师母们讲说，以为说哇，他的秘诀武功秘诀是多复杂多高深啊，怎么这么简单呢、啊？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好了嘛，啊，合神心意也是一样啊，你只要遵行神的话就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是不一样哈、啊，神厌弃扫罗做王之前呢，他早已寻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做他百姓的君王。那他所做的事就是凡事遵行他的旨意，这个人就是大卫啊。那后来我们读列王记，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列王记我们讲一个人他是好王或是坏王，这个评注很简单，你是坏王是怎么样？不遵行，不照着这个他的主啊大卫啊的心意啊。然后呢，好王是什么？遵行效法大卫的啊，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大卫所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要不要效法耶稣？要，耶稣所做的也是很简单啊，父所做的我做，父所啊说的我说哈，他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圣徒蒙召也是一样，效法基督做榜样，跟随他的脚踪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那大卫受膏的时候呢，我们看那个耶西，这个神叫他去耶西的家里啊，然后跟耶西讲说，哎。神叫我来，哇，先知来，耶西在里面诚惶诚恐，对，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哈？然后就讲很简单，你把你的儿子带过来啊，在儿子当中要立一个王。结果他真的就叫他儿子来，对不对？发现他有没有叫他所有的儿子来？没有，他漏了谁？大卫。哇，耶西好大胆啊！先知来说，我的儿子，你的儿子全部叫过来，竟然怎么还暗砍一个，暗砍一个，可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啊，因为修女的儿子出来，我们在想说，难道耶西这么大胆吗？啊、哦， 他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后来萨摩尔说，难道就这些吗？他才说，哦，还有一个最小的没有出来啊。我先前不是告诉你儿子全部带出来，你怎么留下一个？所以有人在想说，哎，大卫是不是有他不是真正他的儿子还是怎么样？有人说大卫是他的私生子啊，很有意思啊。你们去想啊，他去放羊吗？先知来了叫你把儿子带出来，他还敢说这个？他肯定想说，哎，这个是私生子，是不是合法生的，对不对？想说哇，先知来了把我这个秘密抖出来，那还得了啊？然后是可能先知马上没有人知道说这是私生子，想说哎，这个你怎么会有这个私生子带到我前面来哈？他可能很生气，他就不敢叫大卫来，可能是这样哈。就偏偏神要选的是怎么样？如果那个是真的是私生子，我就是要的是这个私生子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哈，大卫受膏的时候哈，那他是不好像在家中不被重视啊，那好像差一点错过这个选拔。可是神会不会失误？神不会失误，神要的就是大卫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哈，有人看起来不体面，就像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在以色列人的眼中讲说，他们神圣灵不可能降在他们身上，偏偏割礼留家里，这些外邦人还没有行割礼，圣灵竟然降在他们身上啊。所以神所看为神所洁净的，你不要把它看作为俗物啊。所以你要看一个人身上怎么样是讨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是看神的灵有没有在他身上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哇，神的灵藏在他身上，你要说这个人在神眼中是宝贵的，神看为尊贵的啊，我们也要去尊重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明显就是说，神所选召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按照人所看的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神的心意，他受膏，大卫受膏是出于神的拣选，不是出于人意。连撒母耳也差一点错过了哈，撒母耳看外表，表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属血气的凭外貌认人哈，他就不能领受神圣灵的事哈。所以记得，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学习啊，不要凭眼见啊，要凭着信心，凭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啊。那人在忽略他，耶西叫七个儿子啊去见先见，却忽略大卫啊。那但是撒母耳也是差一点忽略他啊。那表示说，神拣选世上软弱卑贱的，叫强壮和尊贵的羞愧啊，不在乎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在乎神的灵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啊。所以记得啊，我们要学习啊，要重视圣灵在这个人的身上啊。那同样的，当他被膏抹之后呢，他就被圣灵感动。16:13讲哈，跟大扫罗是一样的啊，好像没什么差别哈。那他就有恩赐，他有能力哈，那他有属灵的权柄啊，所以开始他就不一样。他是原来是最小的，就原来不被家里看重，可是哇，他有各样的恩赐能力在他身上啊。那同样的，我们圣徒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啊，我们才会完全啊。这个不要学扫罗，我们要学大卫。所以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啊，神的能力恩赐在他身上怎么彰显出来呢？第一个，他弹琴啊，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提到说啊，扫罗身上的恶魔在他身上搅扰他的时候，结果他的臣仆就跟他讲说，哎呀，找一个会弹琴的哈。你知道弹琴哈，你知道这个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侍奉啊，有个先知以利沙哈，有一次那个王，这个王坏王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替我们发预言，哇，太难了哈，你这个神不喜悦你，我怎么样替你发预言啊？可是好吧，你要我发预言，我灵实在很沉呐、啊，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对不对？一弹琴，哇、哦，神的灵就降在先知的身上，所以这个音乐敬拜啊，你看在基督教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视唱诗歌？重视那么音乐哈，因为在这当中神的灵会运行啊，所以大卫神的灵在他身上哈，他就弹琴，一弹琴这个高某就临到这个当中这个房子里面哈，扫罗身上的恶魔他就离开了哈。所以你在敬拜赞美，魔鬼喜不喜欢听啊？魔鬼不喜欢听啊。所以你现在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哇，这个忧郁的灵在你身上，你要怎么办呢？怎么样把忧郁的灵赶走？唱诗歌，你越唱诗歌越唱越大声、哦、那个忧郁的灵他受不了，好，他就会跑掉。哎，忽然一点都不忧郁，为什么？因为你敬拜赞美神哈。所以很多的见证就讲到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很多人说，哎，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唱。哇，你不想唱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你越不唱你越沉，对不对？但你越唱的话呢，那仇敌就受不了哈。那就有一个小孩子在中国大陆哈，有时候会被绑架嘛，你有没有听过绑架的事情？那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上学的路上就被绑架，就被绑架的时候，哇， 这个怎么办呢？对，那这个绑匪开始要去敲诈他的父母亲的电话什么，在那边联系的时候，那小孩子在这个车子里面哈，很慌嘛，怎么办呢？但他上过主日学，主日学老师跟他讲说怎么样，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敬拜神祷告，你要唱诗赞美神，他就唱歌哇，你要看他唱歌开始不理他，对不对？唱就唱吧，给你唱，而且唱赞美神的，唱到后来怎么样？那绑匪受不了，太吵了，哇，受不了，啊，算了，我不绑你了，放的话，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放掉了。他做见证就讲到说，哎，绑匪为什么把你放掉？我也不晓得，我在那边一直唱诗，唱到后来，这个绑匪就说：“你下去吧，给我滚开。”就把他放走了哈。所以你越是碰到困难的环境，你怎么样，越要赞美啊。所以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感谢主哈。我们讲诗篇哈，诗人写了一本书叫《大卫的宝藏》，有所罗门宝藏，对不对？很多人想要去看金银，找金银财宝。我们所罗门宝藏重要还是大卫的宝藏重要？
大卫
宝藏，你要不要大卫的宝藏？
要。
告诉你们在哪里？诗篇，诗篇就是大卫的宝藏啊。是大卫大概写了73首，有将近一半哈、啊、是这个大卫所写的、啊、所以你看他弹琴，他写了许多的诗篇啊，当中也很多预言弥赛亚啊，他称弥赛亚为主啊。然后呢，他可以征战，对，不只是这样，他可以征战。他靠着神的力量杀死哥利亚，对吗？哥利亚来的时候，哇，他好厉害啊，对不对？可是大卫讲，我靠着谁？你靠着刀，靠着枪，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把他给杀了哈。所以每次征战的时候，他都求问神，他为什么一直百战百胜哈？大卫为什么会打胜仗？因为求问神，可不可以打？神说可以，他就去打啊。然后神说不可以，他就不打啊。那很简单嘛，那这样子你就百战百胜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们新约圣徒哈，我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也记得是靠着主的力量得胜啊。而另外一个，他侍奉神啊，他渴望来侍奉神，渴望为神建殿，渴望住在神的殿中啊，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那不行，你是做王啊，神呼召他不是做立位人啊。那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哈。圣徒蒙召，我们可以服侍主哈，我们可以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可以敞着脸见主的容面哈。大卫所渴望的事情都在我们身上都可以应验哈，那是靠着圣灵哈。然后呢，大卫呢，他被高抹之后，众民就拥戴他啊，那就像耶稣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神和人都喜爱他，大卫也是一样啊，属神的人都喜爱他，不属神的人怎么样，就会去逼迫他哈。那我们圣徒效法基督，我们要不要讨人的喜，神的喜悦？讨人的喜悦要不要？你如果要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很简单，你要效法基督啊。基督怎么样能够讨人跟神的喜悦？他在罗马书的15章1节那边讲到说，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不求自己的喜悦，神喜不喜欢你？不照我的意思，哎，神当然就喜欢你。人喜不喜欢你？人也会喜欢你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如果你要像耶稣一样，神和人都喜悦你的话哈，你要不像他一样效法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讨神的喜悦啊。然后神会在我们当中跟人跟人之间和好啊。那他受众民的拥戴，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好，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众妇女就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就很气哈。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有这个大能啊。这个大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哈。那另外一个，他有领袖的魅力。大卫吸引许多勇士去跟随他，啊，他的勇士的名字都记在圣经上啊。那同样，神在教会设立很多的职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连与元首基督哈。我们的领袖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神自然会吸引这些人来哈，来跟我们在一起啊。然后我们看他受膏，大卫有几次受膏？其实他是3次受膏。第一次是撒母耳给他的膏抹，撒母耳给他膏抹之后，他有没有马上做王？没有哈、哦。他什么时候他开始做王？他是到了这个扫罗死了之后，对不对？扫罗死了之后，那个犹大支派的人就高立他做犹大的王啊，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4节。可是扫罗的儿子还是做王， 所以其他的支派就跟随扫罗的儿子啊。那一直到扫罗的儿子死了之后呢，大卫又再一次被高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有三次的高牧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圣徒蒙召做为基督要传扬耶稣是基是主啊，我们就会跟他一起做王啊，也是要受膏的啊。然后大卫他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广结善缘啊，他与人和好，他不只是跟他自己的百姓和好，跟犹大的长老啊啊那些人，他也跟敌人和好。他曾经到加特王的那里去了嘛，因为扫罗逼迫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地方去哈，他就到加特王那里去啊。加特其实是非利士人，他在那边寄居，哎，加特王还蛮信任他的啊。那其实神将使人和睦的职分交托给我们哈，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包括与敌人能够和好。所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心柔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他和神的心意，我们所看的，他对神的渴慕。他虽然是君王，可是他对属神的事情，对宗教的事物非常关心啊。他凡事敬畏神啊。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虽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思念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心里面所常常想的是天上的事啊，会常常默想神哈。所以保罗也说，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有一天你们要到上面去哈，地上的事都是暂时的。所以大卫哈，大卫其实他最喜欢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啊，所以他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所以他做的事，你看他一做王，他就有权柄能力，他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赢回来啊。所以他把约柜运到大卫城，并且在神的面前荣耀跳舞，对，穿着以弗德等等，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同样的，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要像大卫一样，赤露敞开，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不要保留哈。然后他很想为神建殿，可是神说你是战士，手上沾满了血，你不可以为我建殿啊，你的儿子所罗门要为我建殿啊。所以他既然没有办法为神建殿，他就为神预备材料，为圣殿预备材料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成为圣殿啊。怎么成为圣殿呢？你要不要成为圣殿啊？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是神的圣殿。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成为圣殿的方式，就是与众圣徒联合，对不对？我彼此联络的合适，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啊。所以不只是讲到哎，我在家里哎，我就是神的殿，可是你来到教会跟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活时被建造起来哈。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记得哈，神他在高天之上，冠乎众人之上啊，超乎众人之上，他也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哈。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跟众弟兄姊妹能够打成一片哈。那另外一个，他敬拜侍奉神哈，他为约柜他安设了一个帐幕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帐幕。在那里他就歌颂赞美神，他也写了许多的诗篇交与灵长，他教导百姓赞美神，然后他也敬畏神啊，他知道神统管万有，他知道什么事情都有神的命定啊。扫罗要杀他的时候，哇，他不敢碰扫罗。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啊，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有一个叫示每的在那边侮辱他，咒骂他，哇，这个人太大胆了，骂王，这是不是大罪，在当时这是死罪啊。结果大卫怎么说？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大胆敢骂我哦？他想一定是出于神啊，所以他说哦，他就不敢，他说哎，不要碰他，这个人将来如何，这不是我的事情啊。所以以后他就叫他的儿子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但是现在呢，我不敢去碰。所以大卫的是一个敬畏神，他对于所有量给他的事情，他都接受，包括亚撒龙叛变啊，他也不去跟他抵挡。他说好吧，那我就逃离，我就离开吧啊。所以我们看他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命定。那另外我们从大卫身上看到他的生命是一个破碎的生命，大卫受膏之后神的灵与他同在，可是呢他不是日子就太平顺利啊，他面对许多的困难环境啊，他受逼迫患难试炼，他有自己生命中的软弱，他甚至犯罪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哎，可是呢神就带领他度过这一切，最后呢他大卫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即使他在犯罪的时候，哎，神的恩典也可以临到他啊。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面临火炼的试验，生命会受到淬炼，可是呢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神荣耀的灵会藏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大卫呢，他有为义受逼迫，扫罗在逼迫他啊，他就亡命天涯。圣徒会不会受逼迫？会哈。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世界的逼迫、肉体的逼迫，啊，甚至撒旦的逼迫。所以我们圣徒一定会为主的缘故受逼迫，这是一定的。可是呢，在这逼迫过程当中，我们依靠神，神的灵就更多彰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件事反而成为一件好事情啊。那我们看到扫罗在逼迫他的时候，啊，当扫罗逼迫大卫，大卫并没有反击或者是背叛，他所做的是什么？只是逃避啊。你看到他很多的诗篇提到说他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啊，哇，感谢扫罗啊，扫罗如果不逼迫他，这些诗篇都没有了。所以让我们也我们常常也碰到这样的环境啊，所以就会感同身受啊。所以圣徒一定会面对逼迫，面对逼迫的方式，记得哈，逃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说，你碰到逼迫的时候呢，很简单，从这层逃到那层啊，你就把福音再这样传出去了啊。所以不要去抵挡，不要拿刀去抵抗，就逃。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因为神让这个逼迫临到你，一定有神的美意，因为神不要你在这里。对，所以很多人后来到了美国，那美国后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多人在欧洲受逼迫，到最后正是。他们所做的不是去抵挡，拿刀这边去抵抗，对吗？你这里不欢迎我，怎么样？此处不留爷哈，自有留爷处。到哪里去？就到美国哈。所以美国立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他扫罗逼迫他，他就到处逃亡哈。然后呢，他还去了一个地方叫加特哈。那他开始去加特的时候，人家想说，哇，这个大卫是谁啊？就是杀死哥利亚，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啊，哇，我们的大仇人来了，对不对？那他逃到这里的时候呢，哈，大卫因为惧怕，想说我杀了哥利亚，他们知道我，那不是把我杀，不岂不把我杀死呢？结果他怎么办呢？情急之下，他就装疯卖傻，假装疯癫啊，胡言乱语一通。结果人说，杀一只疯癫的人，这个不是英雄的作为啊，所以算了吧，就让他。就逃过这个一死哈，所以他在那个哈，其实他就写了一个诗篇，讲到他在加特王亚基的手下的时候，哇，其实他的心是怎么样，倚靠神，坚定倚靠神哈。所以表面看起来哇，走投无路，可是呢，里面我倚靠神，我信心得以坚固，我知道说神会保守我啊。所以即使在看起来死路一条的，可是却是绝处逢生啊。所以这个是为义受逼迫。我们也是一样，可以靠着圣灵啊，能够得到哈神的保守。那他也碰到有一种情形哈，就是众叛亲离的时候，就是当他的眷属跟随他的这些人的眷属被亚玛力人夺去的时候，这些人哇，大家都很伤心难过，怪谁啊？我们会怨天尤人，怪谁？都是大卫哈，他们就怪大卫，就是拿石头要打死他啊。那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靠神坚固。哇，到一个地步，人都不敢去碰他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信的依靠圣灵，我们里面有平安，神自然会保守我们。那他的生命破碎，也有在旷野受试炼哈。他开始到亚杜兰洞，后来到了叫隐基底的旷野哈，到处去流窜哈。那他去哪里呢？那些凡是受窘迫的，有些匪徒等等的哈。无处可去的，他们都来跟随大卫啊，大卫就成为他们的头目啊，他们的生命也改变了啊，所以这些人后来反而成为他的勇士啊。那我们看在旷野的试炼，耶稣也曾经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啊。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碰到旷野？很多旷野的经历哈，大家可以想想看什么叫旷野啊。那在旷野的经历当中，大卫反而受到熬炼。那他受到什么熬炼呢？你看到，他反而去保护他的族人啊。他亡命旷野的时候，他反而成为犹大族人的屏障。他在犹大族的南边那个地方，跟非利士人交界的地方啊，然后他帮助他们征战啊。所以有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大卫就起来哈，帮助他们征战。同样，神量我们哈，我们靠着信心可以坚固啊，可以抵挡仇敌魔鬼。我们可以帮助软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有时候神量我们去帮助那些软弱弟兄姊妹，就是让我们 我们经过得胜，不断的得胜之后，我们属灵的权柄就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提升。所以保罗在大卫在旷野的这个试炼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浪费时间，每一个都有神的美意。那后来呢，我们看他也在四处征战，那大卫征战的对象记得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去掠夺敌人。所以那个加特王也看他到底说大卫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会不会有危险啊？那看哎，大卫去跟人家征战，他以为是去打犹大人啊，其实大卫打的不是犹大人，而是在犹大那边的有一些闲杂人啊。所以其实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啊，记得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在属灵里面的啊，那些有权势的，能够去把他们啊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就会扩张啊。那他的信心时常坚固，是因为他在旷野经历危难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啊。最明显的是他写诗篇的第27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这个虽有万人扑倒在我旁边啊，但是呢，我却心里面仍旧坚定，能够安稳啊。他使我昂首高过四围的仇敌啊。同样的，我们圣徒靠着神所赐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啊。那另外一个大卫的生命被破碎是他犯罪，那他怎么犯罪呢？是他作王之后他就松懈下来哈，日头平息的时候哦，他在起床啊，他就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会软弱啊。那大卫他顺从情欲他就犯罪了啊，那但是他把这个以罪恶相争的经历写了这两首诗歌，那最终呢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我们有时候会被过犯所胜，不要紧张啊，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人就是人啊。那他犯的事情是什么？他犯了杀人罪，他犯了奸淫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哈，他为什么犯了那么大的罪呢？其实就是顺从他的情欲。我们圣徒会不会犯罪？有没有可能犯大罪？有哈，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啊。圣灵跟情欲相争，如果你顺从情欲的事情，哇，那些奸淫、污秽、偶像、拜偶像、贪婪，那些罪恶你都可能会犯。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从情欲，顺从情欲就一定会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跟神隔绝。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只有罪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但如果你犯罪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神给我们恩典，他就痛心悔改，跟扫罗不一样。扫罗希望他在人面前被抬举，所以罪不是一个问题。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认罪悔改，你要降卑，然后神必照着他的恩典跟丰富的怜悯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以柔软下来，他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哇，我们一承认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仍得救恩之了，就像大卫一样啊。所以大卫写的诗篇51篇，他是他乐意的灵再次扶持他哈。那神赦罪，所以大卫他认识神的属性。诗篇51篇他就讲到说，求你按着你的怜悯，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啊。所以他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跟神祷告。所以大卫有信心向神呼求怜悯，我们也是一样要有这个信心，使人恳求的灵会帮助我们。那另外大卫的生命被破碎，他经历很多的伤痛，那个感觉好像被神击打苦待，其实有点像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样。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也被这个罪压伤，被罪压伤，但是他是被普天下人的罪压伤，大卫是被他自己的罪给压伤了。那而且他也会他这个因着死而受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死也是一个膏抹啊。大耶稣他受那个玛利亚的给他膏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膏抹是为着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死也是一个恩膏啊，死的恩膏在他的身上啊。那大卫他经历的伤痛是什么？第一个丧子之痛啊，因为他的犯罪的时候呢，他那个儿子神跟他讲说，你这个儿子必要死啊。他死的时候非常的伤痛，可是呢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接受了啊。他知道说他不能够叫这个孩子回来，但他知道有一天他到孩子那里去啊，所以他知道有个复活的盼望啊。 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所以就可以安慰我们这伤痛的心。他又碰到一个很破碎的，就是亚撒龙背叛他啊。那可是背叛的结果，这个亚撒龙死了，他也是很伤痛啊。虽然打胜仗了，对，打胜仗他不高兴，可是儿子死了非常忧伤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看重的不是在于说我们事工的成就，看重的是有没有让一个人从迷失真道当中回转。如果你让一个人从最终回转的话，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啊。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像大卫一样啊。那另外一个他被破碎，就是他去数点百姓啊，神就变降瘟疫了，然后民间就死了70,000人。哇，是谁做的事情？是大卫做的啊！因为撒旦激动大卫做这个事情，神的审判没有在大卫的身上，在哪里的身上？在百姓的身上。哇，所以大卫就很自责，我的罪过，我跟我的父家，你为什么要杀害这些人啊？所以说，神啊，求你来降罚于我啊！所以神就说好，他就止住这个瘟疫啊！所以我们看是大卫一个人犯罪，害死了民间70,000人啊，跟耶稣不一样啊！百姓，以色列百姓因大卫而死，可是基督呢？却为我们众人死，做了众人的赎价啊！其实神后来借着这件事情来看见看明一件事情，就是后来神就在那个大卫跟神呼求那个地方就说这个就是哈、啊，你在这里为我筑坛，后来那个筑坛的地方就成为圣殿的地方啊！所以其实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真正的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到后来他年老体衰哈、啊，虽然是用被子遮盖，可是也仍然不觉得暖啊！那对我们来讲，圣徒啊，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可能是会渐渐的毁坏，但是没有关系，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啊。那最后呢，我们看神给大卫的应许哈、啊，在以赛亚书撒母耳记下的7章就讲到啊，先知拿单跟大卫所说的啊，神要跟他立约的这段话啊，在属灵上，大卫是预表弥赛亚。旧约有许多弥赛亚的预言都跟大卫有关系，要么就称大卫，要么就称大卫的后裔哈。因为大卫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敬畏神啊，他凡事以神为念，所以有很多的应许都是给大卫的。所以在圣经上也提到，以赛亚书53章讲到说，神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旧约看到的大卫哈，我们都会想到，哎，这是都是在讲到耶稣啊。那神借着先知拿单哈跟大卫所立的约，讲到说神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个救主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那个弥赛亚，人们就普遍称这个弥赛亚叫做大卫的后裔或者叫大卫的子孙。那他要做什么事呢？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宝座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不是属有肉身属形质，不是所罗门的哈，是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这个所预表的就是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意思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讲到他的国度是永远的。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指的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一下子他的国就分裂，到最后哈也都灭亡了。讲到永远的国度是指的弥赛亚所要建的那个国度，然后呢他要为神建殿。所罗门有为神建殿，可是这个建殿哈在西元前586年就毁了啊。那这个建造的殿是指的弥赛亚要来建的殿啊，又指的教会，指的我们啊。那最终这个会存到永远。那提到大卫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卫的帐幕啊，大卫不是支搭那个帐幕吗？有一个帐幕叫大卫的帐幕，另外一个叫摩西的会幕啊，这不一样。当时摩西的会幕也在基甸，可是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是约柜，对不对？即便的摩西的会幕可能有铜祭坛有什么，可是就是没有约柜。约柜在哪里？在大卫所支搭的帐幕，因为大卫把他迎回来了哈。然后大卫的帐幕里边，大卫就安排了那些歌唱的守门的哈，在那边唱诗。他甚至设立了这个1天24班昼夜不住的敬拜神，所以这个形式上跟摩西的会幕是不一样。摩西的会幕人要到进到至圣所，人不能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大卫的帐幕呢？哇，你只要在神面前敬拜赞美，马上就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啊，神讲了一句话说，我要重新建造大卫，倒他的帐幕。哎，为什么不讲摩西的帐幕？ 所以大卫的帐幕就是在讲到说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的情情形啊。所以现在有就你们有听过秦与炉？秦与炉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赞美，而且是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24位长老是活物，好，手拿着琴，还有盛满炉那个香膏，对不对？那些香炉的哈，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大卫为什么设立帐幕的时候会排那个诗班？啊，大卫是个先知，对不对？也许大卫已经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哇，天上的敬拜是这个样子。哇，他看到这个，哎，我把天上的敬拜的方式就带下来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秦与炉，现在有很多秦与炉在末世的时候也真的是这样子哈，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神要恢复这个哈。所以当神恢复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表示说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要回到这里，因为神的荣耀同在其实就是在神的约柜当中啊。所以是宝座前的敬拜。那最终呢，我们看到哈，大卫其实他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大卫有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啊，他为神献祭啊，他是个祭司，他是个先知啊，神感动他写了很多的预言的话。他也是君王，耶稣也有这个三个职分啊，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生来做王的，他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然后另外一个，大卫三次受膏，耶稣也是三次受膏，对。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在世上服侍，这是第一次受膏。可是就像大卫一样，受很多的苦，对不对？最终被钉十字架。那第二次受膏的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哎，他做王，对，做谁的王？是不是在全地做王掌权？不是，是在信他的人当中，在教会做王掌权。所以大卫第二次做王的时候，是在犹太王啊，在犹太族当中做王掌权。所以耶稣第二次做王掌权哈，受膏的是指的啊，他赐下圣灵来，那他在信他的人心中做王掌权，是在教会做王掌权。那直到第三次耶稣还要再来，对不对？当他再来的时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个时候就是全地都是他要做王掌权，就像是大卫全以色列他要在那边做王掌权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图画都是在讲的是很贴切的啊。好，结论我们看一下哈，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他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所有的事都有神的命定啊。即使面对扫罗逼迫，他有机会杀害扫罗，他却视扫罗为神的受膏者，不敢害他。圣徒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要效法基督柔和谦卑，接受神所量度的一切环境啊，将神所命定的事看作的是神所高的，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敏锐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引导，行在神的旨意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凡是遵行他的神的旨意。圣徒学习大卫哈，效法基督，让我们一生就充满神的高美。好，我们就讲到这里。